同在当中，我们现在就和你一起坐在我们的天父右边。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主啊，我们能够被你拣选，被你得着，被你来所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愿意天天住在你的同在当中。
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圣灵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行在天父的旨意当中，在主的爱当中，在基督里面。哈利路亚，让我们每一天都要得胜，每天在那个你的平静安稳里面扩张你的国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你这么白白的给我们恩典如此的大，我们真的是感恩。主，我们的生命当中由你来掌权，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主，我们愿意，我们将我们完全的交托，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来，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掌权，哈利路亚，来开启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与你同行，跟你相交，跟你面对面，哈利路亚，主啊，不但我们是属于你的，我的妻子，我的丈夫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的邻舍也是属于你的，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这个列邦列国都是属于你的，哈利路亚，主啊，也来使用我们，赐给加给我们恩膏，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服侍你，如何来扩张神的国度，哈利路亚，让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得见光，让那些在软弱当中的人得见那个得着力量，哈利路亚，让那个在破碎当中的人能够得以完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主啊，我们也继续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荣耀你的名，跟随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圣灵，我邀请你来掌管我们的聚会，主啊，让你的每一个儿女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你，主啊，你爱的触摸就医治了我们，就安慰了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是真实可信的，哈利路亚，你就在我们当中，你眷顾你的儿女，你渴慕来触摸你的儿女，哈利路亚，你渴慕来高抹你面前的每一个器皿，让我们成为大能的勇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感恩赞美，阿门，
阿门，
阿门，弟兄姐妹平安，哈利路亚，很高兴哈，再一次和大家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来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有弟兄姐妹有头疼了吗？
啊，我下面先把时间交给雪飞姊妹哈。
我先问一下，弟兄姐妹有没有谁头疼啊？有没有弟兄姐妹有头疼的？因为时间的缘故哈，如果你现在有头疼，你现在把手按在你的头上，今天神要医治你。
阿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准备好了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也用他的生命赎回了我们，也赐下宝贵的圣灵，有大有能力的圣灵，现在与我们同在。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用天父上帝给我的权柄，靠着圣灵的大能，我现在斥责那个头痛，现在离开那个所有的被捆绑的黑暗权势捆绑的弟兄姐妹，所有那个头痛现在就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把这个头痛从那个弟兄姐妹他那个头里拿拽出来，扔到海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有使他头痛的那个黑暗权势现在立刻马上离开，再也不许回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姊妹奉耶稣或者弟兄奉耶稣基督名完全的释放，哈利路亚，以后再也不能头疼，完全恢复，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赞美，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现在那个有头痛的弟兄姐妹，现在检查一下哈。曹弟兄常常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不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乃是对着我们永生神，啊，奉我们永生神的名，对着那个黑暗权势说话。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果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 Ferry 那个弟兄还是姊妹，你刚刚说你有头痛，现在怎么样了？哦，好了，立刻不疼了哈，赞美主，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
阿门，
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你要说吗？
我没有。
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一起，我们领受，一起来分享我们主的恩典啊，见证我们的主的那个恩。我在开始之前哈，我想和弟兄姐妹讲一个，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哦，大家说这医治祷告会怎么讲电影？慢慢别着急哈，我们哦，他肩不痛了啊，哦，除你以外，这个弟兄还是姐妹说肩不痛了，感谢主啊，在神的大能同在里，哦，我们凭着信心领受。我们就必得着，阿们，太好了，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感谢你，赞美主，我们将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配得，哈利路亚，耶稣，赞美你，
阿，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其他的那个得着，你也可以在那个打字哈，打字，然后我们来见证主，赞美哈，哈利路亚。我先在今天，我想和大家弟兄姐妹讲一个，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哈，这个电影是的名字叫《我只能想象》，我只能想象啊，是一个就是正常的电影院放的电影，我这个星期二的时候看了一下，和一个朋友，这个电影是这样，是一个真人真事哈，这个主人公啊是一个主内的弟兄。是一个基督徒哈，他是在美国德克萨斯一个地方，一个乡下农村哈。那个他很小的时候呢，那个他爸爸就后来我查了一下他真实的那个背景，当然电影里稍微有一些艺术化哈，但是和那个他真实的那个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可能稍微缩减了一些。他爸爸是当时就年轻的时候在他们本地是一个非常那个有名的一个打橄榄球的运动员，非常非常棒。后来呢，那个就退役了啊，然后就结婚了，生孩子了。而且呢，他找了一份工作，就是好像应该是做应该是公共汽车开车的司机吧，啊，在交通那个部门。但是有一次正在开车的时候，就被一个卡车啊给撞了。撞了以后呢，他就昏迷了好长时间，好几个星期。可是他爸爸醒了以后呢，这个就不正常了，就是非常的暴躁，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哈，原来可能像天使，后来一下像魔鬼了，然后就开始天天的那个对他妈妈那个开始那个叫虐待哈，对他妈妈就是，后来他妈妈有一天忍受不了，在他三年级的时候就跑了，留下他和他哥哥啊，然后就是结果等他妈妈离开了以后呢，但没带他这个两个孩子走哈，就走了。这个爸爸就开始更加狂躁，更加不正常，就天天的就隔一个星期要打几次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叫 Bart Miller 的，然后这个天天打这个孩子，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他打他孩子的理由，而且打得非常严重。有的时候打到一定程度，就是这孩子痛的要哭一晚上，就是身上都是伤哈。但是呢，每次打完了，这孩子很痛，然后他爸爸呢就好像又清醒了，又抱起孩子放在他那个怀里，跟孩子一起看电视，然后一个劲儿的哭啊，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就这个他爸爸很明显就像精神分裂了，不正常了。那个时候是1980年哈。可能什么人权组织还不够那么兴旺，也没人管他，这个孩子就很可怜。但这孩子呢，平时还是上教会的，他爸爸不去。 然后就这样子一直一直到这孩子到初中高中了。这孩子呢从小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爱好，特别喜欢的事情，就是喜欢音乐。他想尽一切办法都要听着，就是因为那时候是磁带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就是年纪轻的知不知道有一种磁带，就是放在那个录音机里的。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去就是去打工啊，去给人家打扫院子啊，除草啊，然后挣了钱呢他就买一些他喜欢的磁带呀、啊、唱片啊，然后就听。可是呢有一次就是他爸爸常常的在羞辱他，常常的那个和他作对，他经常把他买的东西就扔到火里烧了，而且一边烧一边就是羞辱他，一骂他哈，就说那个你不要有什么梦想，因为他的梦想是当音乐家哈，你不要有什么梦想，你的梦想都是那意思都是垃圾，你以为你有梦想难道能靠着梦想赚钱吃饭吗？你就死了这个心嘛，就是用一切的话一切的那个打击来能只要极尽所能的来打击这孩子。这孩子就非常痛苦哈，每天他伴着他的他就是听耳机，然后就在那儿一边哭一边就睡着了。就这样子到了他那个初中，他就开始打那个橄榄球，因为这是他爸爸的爱好。他爸爸在梦他爸爸的想法是让这个孩子能够像他自己一样打橄榄球，可是这孩子长得胖胖的，根本不适合打橄榄球。有一次他为了让他爸爸高兴，他就特别努力的打，结果很不幸摔，让人撞伤了。结果呢医生一检查说以后再也不能打，他就完全的那个地方骨头那个地方就坏掉了哈，就不能打了。虽然还能走路，但是打球是不可能了，他爸爸也没办法再逼他了。所以就这样一直一直到了高中，到有一天呢，就是他那个跟他爸爸，他早上起来要上教会去带诗班，哦，在这个期间呢，那个他还是那个喜欢音乐，就有一次他那个上课的那个老师突然发现他有一个唱歌的那个天赋，然后就让他唱，他说我不会呀，我什么都不会，然后这老师说你不会我可以教你。啊，这个老师真是个伯乐哈，就是把他引到这个唱歌上，但是他自己很自卑，因为他爸爸，他只要一想到他要，这个他爸爸的那个说你什么都做不了，你这个废物就这样话，他就垂头丧气，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到了高中。有一次早上他起来要上教会去带敬拜，打扮呢穿得好好的，整整齐齐，一下楼，他爸爸给他做了一份早餐，是多少年从来没做过的事情。他就很惊讶，然后就跟他爸爸聊，但是聊聊着呢，就他爸爸很粗鲁哈，就不停的在说，好像羞辱他啊，你还上教会呀、啊，怎么就这样子，然后他就生气了，他说我不想吃你的早餐了，不好吃。哎，结果他爸爸就是站起来，然后走到他后面，然后随手拿了一个很粗，就是很厚的一个那个陶瓷的盘子，朝着他脑袋啪就打过去，然后一下把他头就打出血了。然后从那以后他就跑了，他就不回家了。然后这时候呢，他就在到处跑的时候，他就遇到了几个人，几个年轻人和他一样的，有人会打鼓，有人会打贝斯啊什么的，有人会弹吉他。然后那几个人在聊说，我们想组成一个乐队，但是没有歌手。然后他说，你要不要让我唱？然后那个人说，你会吗？他说，咱们试一试。哎，他们就组成一个乐队。结果这个乐队呢，慢慢的就开始开着一辆就是那种像吉普赛人的那个车哈、啊，叫房车，就到处开，到那个只要有人找他们唱歌，他们就唱。而结果有一天呢，他就想，他说我联系一个经纪人吧，让这个，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好像也没有，就是没有特别大的成功哈、啊，就是只是在那儿，好像一直没有，就是怎么说呢，成起来啊，成了。然后他就想找一个人帮他们，那个人很出名，那个人就是当时在他们这音乐界是范那个经纪人当中非常有名望的。他找那个一个老人家，但那个老人家呢，有一次就听他们演唱会，刚开始就没什么感觉，结果呢就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呢突然唱了一首那个基督这个敬拜歌啊，就是在教会里的敬拜歌，哎，这个老人家一下子就眼睛亮了， 结束以后呢，他就让那老人家，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老人家说，但是你得给我答应我一个条件。他说什么条件？他说你以后要每次唱都要唱这种敬拜歌，很有意思哈。然后他刚开始不肯答应，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流行乐队哈。但是老人家说，你要是不愿意不做，我就不管你了。他后来没办法，他说好同意啊。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练，很努力的练啊练。然后呢，有一次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请了一些很有就是很有背景的人，就是让这些人听。然后他们开了一个演唱会，下面有一个观众。然后结束了以后，想让这几个人决定要不要雇佣他们，就要不要就是把他们那个就是这个乐队啊，就是变成商业化。结果那些人研究了一下，说：“哎呀，对不起，小伙子，那个你唱的非常好，然后你的嗓音啊，你的都很好，表达能力也好。但是我们很不好意思告诉你，你还没有准备好。”他就很生气，就发怒了，当时就发脾气了哈。然后那个就跑到那个后台，就是特别生气。然后那个老人家就过来了，就到他旁边，就想跟他说话。他就一直发脾气，他说我不唱了，我以后再也不唱了。然后那个老人家就说你为什么不唱？这时候他突然脑子里他就想到他小的时候他爸爸对他说的那个话啊。他爸爸对他说的，说你根本做不成，你不要想有什么梦想，你这个梦想都是垃圾，梦想根本变不成钱，你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就是他突然想到他爸对他的这些话，他就对那个经纪人说，他说我唱不了，我做不了。但是那个经纪人就给他鼓励哈，说你要往前走，不要往回看，啊，不要往后看，你要往前看。然后呢，他就想了一下，他说，然后就跟其他的乐团的那个年轻人说，他说这样子吧，我现在好像还不想再继续唱，但是我知道咱们还没有分，就是没有那个解散哈，咱们还是一个家。我现在在做其他任何事情之前，我想回一趟家，我想回一趟家。然后呢，他就回家了啊，他家是在德克萨斯的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他就骑着他的摩托车就回家了。到了家里呢，他爸爸看到他了，就特别高兴，说：“哎呀！”但是他爸爸是一个很冷峻的人哈，还不想表达，但是能看出来眼神里有一种快乐。然后就给他做了一顿饭，他们俩就在那吃饭。然后刚想吃饭，他爸爸就说：“哎，等一下，我们还没做饭前祷告呢。”然后这个孩子啊，就这个主人公叫 Bart。说都惊讶，看了他爸一会儿，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做饭前祷告啊？因为他爸爸以前特别仇恨那个神哈，特别仇恨耶稣，也对教会非常非常反感。然后所以这孩子很吃惊，这孩子还是信耶稣的，然后只是比较软弱。然后他爸爸就说还挺不好意思的，说你走这段时间那个有一个弟兄找到我，啊，和我一起读圣经，我现在那意思就是信了，信耶稣了，啊，然后这个孩子，但是呢，他这孩子就开始突然从小的时候对他那个伤害一下子就不停的涌上来哈，他就开始说他爸，他说就你这样还信耶稣，然后你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你记不记得你每次打完我了，我那个都多痛啊，都我恨不得我以为我马上要死掉那个感觉，我简直我受不了了呀！就是这孩子就不停的骂他爸，然后呢，光就把门摔了就走了，就跑了。然后气他很在生气当中嘛，一想起他过去那个他爸爸对他伤害，然后他妈妈离开他像孤儿一样，他就气得不打一处来，然后他就跑了。跑了，然后他就想那个开他自己摩托车走掉，可是怎么开也开不开。然后他一看，哎，一转眼看见他爸爸那个一个很破旧的卡车停在那儿，他就说，哎，他就冲到那卡车，他想开着卡车离开家。一进到卡车，他就找钥匙嘛，就一找，哎，看见那个后视镜那个上面放了一张纸， 他就很奇怪，这什么东西，他就拿下来一看，就当时就懵了哈。那写的是他爸爸已经得了癌症晚期，没有多久了。然后他就当时就愣住了哈，愣住了，然后他就很难过哈。虽然当初他爸爸对他那么坏，那么凶，对他那么多的伤害，可是他一看他爸爸已经快走到生命尽头了，他就很痛苦。然后他就拿着这张纸就又回去了，回到房间里了，就也然后就看见他爸爸就在那摔东西打东西，因为他爸爸很沮丧哈，因为他希望得到他儿子原谅，那个就是，但是他儿子没原谅他。哦，我刚才漏掉一句话哈，他问他爸爸，你为什么吃饭之前做饭前谢饭，而且中间说一句，主啊，谢谢你垂听了我的祷告。他说你祷告什么了？他爸爸说，就很不好意思的慢慢的说，他说我祷告让你能够回来，让我再看你一眼。哦，当时我一听这话，我这眼泪刷就下来了哈。他爸爸说，我在祷告我的神，我祷告耶稣让我还能再看你一眼，因为这孩子走了好几年，再也没影了哈。他爸爸都不知道这孩子在哪儿，但是呢，这个他这回突然看见他儿子又回来了，所以他就在饭前就谢饭嘛，就是感谢神听了他的祷告。然后我再回到那儿哈，然后这时候这孩子就对他爸爸，就给他爸爸看，他说你得了这个病，他爸爸是，然后这孩子就当时就留在家里，就开始跟他爸爸就在一起了。然后呢，每天呢他们俩聊天，从早上聊到晚上，慢慢的呢他就开始饶恕他爸爸。而且他常常听见，在晚上他在一个房间睡觉的时候，他听到他爸爸在隔壁在大声的为他哥哥和他自己做祝福祷告，然后就一切的就是慢慢的就都开始就是饶恕了哈，他开始饶恕他爸爸了。后来有一天，终于他爸爸就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了，他爸爸就躺在床上就跟他说，他说孩子啊，你知道你小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让你就是做你这个你的梦想这个音乐吗？他说曾经我也有过梦想，但是没有实现，那个太痛苦了，所以呢我真的不希望你因为一个梦想，然后这个梦想实现不了，你因为你这个会影响你的人生。哦，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你有这个天神的给你的恩赐，哦，天你是在这方面是个神给你这个恩赐，我相信你不和我不一样，你会成功。而且我想告诉你，在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我心里其实很内疚。我一直呢给我自己买了一个生命保险，然后我也那个立了一个遗嘱，就是在我去世就是离开这世界以后，那个我每月那个保险公司会给你打往你的账上打一些钱，然后你可以有很长时间都不需要上班，你专心专志一心一意的去追求你的梦想，我相信你的梦想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然后他爸爸就去世了，所以从那以后呢，他爸爸的那个钱啊就一直供应他，因为你想搞这个音乐需要有钱嘛，对不对？但他又没有时间上班，所以他就靠着他爸爸的钱一直在那个开始弄他的搞音乐哈。然后就这样子，有一天晚上他们这个乐队又开着那辆破车，但就是在又到一个地方想演出，结果大家都睡着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爸爸了，他突然想起他爸爸了，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难过，特别特别的忧伤，然后他就翻开他以前的写的日记本哈，他发现在他的好每基本上是每一页的日记本上都写着一句话，我只能想象，然后再翻一页还是我只能想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初啊，他小的时候在教会里参加一个夏令营的时候，那个大家都说这个那个，但是他说我真的只能想象有一天我爸爸会拉着我的手，想象有一天我爸爸会抱着我，想象有一天我爸爸会说，孩子我爱你，想象有一天我爸爸再也不打我。他说我只能想象。 然后呢，他当他看到他以前的那个日记本，他就开始哭。他说：“谢谢你啊，主啊，耶稣！我原来以为我只能想象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在我爸爸生命最后的尽头，你让我原来的想象都变成了现实。他真的拉着我的手，他真的把我抱在怀里，他真的说爱我，他真的也供应我，让我能够现在有这个那个钱财去追求我的梦想。”他就开始哭，就是一边哭，他突然那个音乐就出来了。哦，那个音乐就出来了，他就开始往那个本子上开始写那个，他那个从那个心里出来的一首歌，他就记下来了，然后记了以后，他就把这首歌呢就开始唱了，录在那个唱片里，结果很被那个经纪人听到了以后，然后很偶然的机会被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歌唱家知道了，就唱了他，就是说，哎呀，你这首歌太好听了，我能不能买下你这首歌？他说可以啊，然后那个音乐家就准备在他自己的音乐会上最后一首歌唱这个，就在还没开始之前，这个音乐家突然跟大家说，是一个挺大的音乐会，他说今天这首歌的我要唱一首歌，这首歌虽然只有短短的10分钟，但是却是一个生命的故事，是一个整个一生的故事。这首歌的作者今天来到这儿，我想这首歌是属于他的，我想让他来唱，今天我不唱了。然后这个主人公就是这个弟兄啊，他就在前面一唱，整个全场欢声雷动啊，特别特别被触摸，唱的歌就是我只能想象，非常非常感人啊。然后呢，这时候就他这个电影哈，最打动我的有两句话是什么？然后后来哈，就是这个弟兄就开始一下子就出名了，一下子就开始观唱碟啊，就是整个那个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啊，他们的那个乐队一下子就起来了，然后就成功了哈。然后这个电影有两句话我非常非常感动，其中一句话他说饶恕是一个新的开始。饶恕是一个新的开始，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这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是一个生命的体验。饶恕是一个新的开始。你知道哈，这我当时我看这个电影，我哭得很厉害哈，因为我的语言没办法形容，因为他拍的太感人了。我突然想到我在我生命中发生一件事情，在2008年，我记得很清楚哈，那天是5月13号，我和我同事我单位的同事打架了，我对这个同事有意见，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了哈，我在那个公司当时只上了3年半的班，但是从我去就开始讨厌那个人，是一个印度人哈，当然我不要说这个，不要是有这种歧视，我只是说一个他的国籍，我就是从心里面对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反感，我总是看不上他，我总觉得他也看不上我，非常别扭。结果到了那一天呢，我们俩就因为一件，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态度非常不好，就是趾高气扬的，那和就是和那非常那个高傲的，让我怎么怎么样，说我哪儿没做好。然后当时我压了3年多的火一下腾就起来了，我就开始跟他嚷起来，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当时还有人就是把我们拉开了，倒没有肢体的那种打架哈，然后就开始我们俩就别扭。后来那个因为这个事情，那个当时那公司的那个老板和人力资源部还找我们，还开了一个会，每一个人写了一个就是彼此道歉的那个信。然后但是我心里很不服哈，当时我气的那个感觉到就都气炸肺了哈，就想辞职，但是又没有别的地方去。然后想跟他打又打不过他，我感觉那个同事都站在他那边，我就感觉到特别特别的绝望，然后不知道怎么发泄，气得每天都睡不着觉哈，就是 一直生气。后来我说不行，而且当时很奇怪，我为什么记住这个日子呢？正好是中国那个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当时我们老板还说，是不是你们国家地震你心情很不好？我说这哪跟哪儿啊哈，但是我确实是心情不好。然后就这样子，就是很郁闷的，就是每天我们俩像仇敌一样。我们俩本来办公室对门哈，现在我只要我一进到办公室把门关上，我再也不想看他了。然后我们俩如果对面走来，我就一定要绕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有工作上的来往的，只写邮件，连电话都不打。就我一点他的一个声音我都不想听，我一想到他这个人的样子，我就气得就那个怒火中烧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生气。然后后来我就决定，我说我要换工作，我不能在这个公司待了，我待不下去了。我这个人对我这么不好，而其他人呢又合伙的跟他一起来欺负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说我要辞职。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是2008年是吧？汶川大地震是二零，然后可是呢，很不幸的是，2008年正好是北美经济下滑的一个年份，哦，也没有什么机会，好不容易有一个呢，我这个说实话，我的技术啊都不行，根本就是跟人家不搭边儿，所以怎么也找不着，就这样子一直啊，就这么。弄到那个年底，当时是5月份嘛，弄到年底我也没有什么机会了。我记得好像这最后一个工作是10月份申请完了，我再也没有了，我就没办法，我就不申请了。但是我很郁闷，你知道吧，我想走又离不开，我想留呢又感觉跟这个人就是势不两立，我说我怎么办呢？哎呀，我就当时就是真的特别痛苦。后来想想算了算了，就这么熬吧，就反正就碰着这倒霉人了哈，我就只能熬了。然后就这样子，就到了第二年，我记得很清楚，是4月份。有一天早上呢，那个公司有一个东西坏了，很早，才3-4点钟哈，凌晨，叫给我打电话，我去修。我就一个人开着车就往公司开，但是路上没有人，我有点害怕，我就把那个这车里的那个 CD 啊，我就打开了，我就开始听。都是那个经办音乐哈，当时是好像是大海中的道路吧，其实这首歌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正在听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感觉到，哇，那种感动一下从上往下，像个流水一样哗就浇下来了，我就不知道难以自持的，我就开始哭，哎呀，我就开始哭啊，那眼泪哗哗的，我都看不到前面那个路了哈。我一般不爱哭，我这个人不爱哭，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怎么也克制不住。我一边开车还怕撞上，但反正没有什么车，然后我就看那个就开始哭哭哭。就正在哭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同事了。但是你知道吗？真的是好奇妙的感觉。就在我想到他的那一瞬间，我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怜悯，非常非常大的怜悯，就对他特别特别同情。因为我这个同事当时也是47、8岁哈，他没有家，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因为他是个同性恋哈。然后呢，他就感觉到他从来就没有笑过，那嘴里总是抱怨呢，不高兴。然后，但是以前我对他的看法是很瞧不起他，我说你看他怎么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也信神了，我知道同性恋是个罪哈，但是我就对他。非常的反感这个人的这个，我怎么会这样子哈？但当弟兄姐妹，这不对的。我们恨恶罪，但是不能恨恶罪人，反而要爱罪人，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要恨罪，但是不能恨罪人。啊，所以到之前我是恨恶罪，也恨恶罪人，那是错的。但是就在我听到那首歌，那个圣灵哗浇下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然后想到他呢，我再也不是那种讨厌他了，也不是厌烦他了，恨他的那个感觉，一下里面充满了，哎呀，不知道怎么难以形容的怜悯。然后我就心里就想，我说我饶恕他了，我再也不跟他计较了。哎，真的就是那种力量，不是我因为我之前一点也没想到他，我也没有决定要原谅他，饶恕他，我一点都没想到这个事情。但是当时一下子就释放了。然后那一天呢，很奇怪的是，我那个中午啊，中午我那个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我们俩不是门对门吗？他在走廊的另外一边到他办公室，我在走廊的这一边，我俩正好迎面走过来，我应该往右拐，他应该往左拐，然后呢，像以前我是肯定的绕个道我就跑了，我不想跟他打招呼。但是那天呢，我因为我已经早上已经饶恕他了呀，我说我不想躲他了，我就直接走吧。但是我也没有跟他打招呼，我也没有跟他笑，我就像没看见他似的，我们俩就面对面走过来。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太神奇的一件事了。这个同事突然跟我打招呼，说 Hi Sophie， 我的英文名叫 Sophie 哈。当时把我真的吓了一跳啊，我说他怎么回事？我们俩将近一年没说话，头一年的五月份打起来的，当时后来是四月底了。我说他怎么突然叫我名字了？很明显是跟我表示友好嘛。然后我也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呢怎么样呢？从那天开始，我俩就和好。我对他里面的恨一点都没有了，完全的离开了，我们俩就正常交往了。你弟兄姐妹，你们猜猜怎么回事？你们猜猜后来发生什么了？就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不到一个星期，有一天晚上我都下班了，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我以为是给传销啊，或者是那种卖什么东西的广告的，结果那个电话说我们是什么什么公司，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有在找工作，你愿意到我公司面试吗？咦，然后这个公司这个。后来我就想都忘了，就回到我那个电子邮箱一找，这个工作是我头一年十月份申请的，已经半年了，突然之间这个公司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面试，而且面试的题目都给我了，他说我们要面试几个问题，你现在我给你发过去，你准备准备。我说有没有搞错呀，面试问题提前还要告诉我。后来我这个工作就拿到了，而且是超过我所求所想，是我原来的那份工作的一倍，工资一倍还多。然后而且我之前的祷告是，我说神把我带到一个是基督徒的那个公司，结果你知道怎么样，那个公司真的是基督徒的公司，太神奇了。然后后来我就到了这个新的公司，我就常常在思想，我说主啊，我说我好奇怪哈，为什么我找了一年都没找着，为什么怎么突然之间这工作就来了？然后主说，因为你饶恕了，因为你饶恕了你的仇敌。我说主啊，这是你给我的赏赐。他说是，不仅仅赏赐，还有一个原因。我说还有什么原因？他说因为你只有在这个地方做完了这个功课，我给你更好的，你在更好的这个公司，你才能够拿住 hold 住，怎么说，抓住，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弟兄姐妹，就说我原来在原来那个地方，我跟人家吵架，跟人家仇恨，其实说实话不能够完全怪别人，弟兄姐妹同意吗？当我跟他有问题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能完全怪那个人，也许那个人确实有问题，但是我肯定在哪些方面也没有做得完全，知道吗？所以主说，如果到在你这个功课还没做完之前，我给了你一份更好的，你还是不会处理你跟那些有问题的人的关系，还是不会处理，所以呢，如果你处理不好这份工作，你还是守不住，你还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为了让你能够抓住我给你更好的，我需要等着你把这个功课做完，我需要等着你把这个功课做完。而且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有这个领受以后，没过多久就发生一件事情，我这个部门有一个是一个同事，他特别嫉妒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去之前他想申请我的位置，可是没要他，从外面把我招来了，所以他看我是眼中钉肉中刺啊、哦，眼中钉肉中刺，然后他就处处找我麻烦，而且甚至还诬陷我偷公司的东西，偷一个显示器新的。 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真的是感谢主，因为我在上面那个公司，我把那个功课做完了，所以到了这个新的公司，无论这个同事怎么欺负我，怎么逼迫我，怎么想那个害我，哎，我真的就一点都不生气，我真的一点都不生气啊！我就好像对着他就只能只是笑呵呵的哈、啊，然后呢？虽然心里就不是很高兴，但是我没有动气，而且就在有一天他又开始难为我的时候，我特别心平气和的，我开始跟他说道理，然后他说这事儿是我做错的，我说先不要下结论，然后我就开始一点一点跟他分析，我说这个是这样的吗？我说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他说不是。我说那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吗？他说是。然后说来说去我都没有给他答案，我说你看看这是我的原因吗？然后他看看我，然后很尴尬的说不是。我说那既然不是我的原因，你就不要把它放在我的身上，你一定要搞明白了你才能够跟我说。然后从那天开始，我那同事就开始对我客气了，而且在后来几个月以后，过了一两年，那个同事有一天突然之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哭了，跑到我旁边，他说苏菲啊，我跟你聊聊天。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聊，然后他就开始说他和他的老板，他不是我是他就我不是管他，他有一个上面的上司，他说哎呀我真难过，我对他尽心尽力的这么做，结果他对我还这样子，我真的希望你是我的上司。当时一听我一听这话，我都震撼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可以做领导的那个恩赐哈。但是他说我真希望你做我的上司。弟兄姐妹，你知道多神奇吗？曾经他对我把我当成敌人，对我恨不得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排挤走，给我撵出去，把我那个弄得我很尴尬，很为难。但是感谢主，因为我在过去的那个公司的经历帮助了我，让我一直能够忍耐他，一直能够包容他，一直能够饶恕他，而且用神给我的智慧跟他说，给他提醒，然后呢，然后告诉他哪个地方不对，哪个地方对，然后我们就和解了。和解以后我们反而成为朋友了，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看一段经文哈，我们看一下箴言第25:21-22，找到了吗，弟兄姐妹？我们读一下哈，没找到的没关系，我们一起读。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我们再把后面这句话再读一遍哈，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赞美主，哈利路亚。他说这个人饿了，你要给他饭吃。不是你的好朋友饿了，不是你的儿女饿了，不是你的父母饿了，不是你的亲人饿了，而是你的仇敌若饿了，你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这样子就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弟兄姐妹，我刚刚讲的那个电影，还有我的这个故事，刚刚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刚才说了一句话，饶恕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这个电影里这个弟兄因为饶恕了，他不是靠着自己饶恕，一定要记住哈，他不是靠着自己饶恕，靠着神给他的能力，他饶恕了以后，然后他的梦想就实现了。因为我那个工作，神帮助我饶恕了我的那个仇敌，然后神就把我所求所想的赐给我了。神奇吗？感谢主吗？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而且呢，你看哈，这句话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原来看过圣经，看过这句话。当时我们查经的时候，还有曹弟兄，我们读到这句话就觉得什么意思呢？说把如果你的仇敌啊饿了，你给他吃，给他饭吃；渴了，给他水喝。像把炭火堆在头上，我们原来就不懂炭火堆在头上代表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哈，你知道吗？我还不懂得什么叫饶恕。然后我的心里的意思就是，把炭火放在他脑上，给他烧死，用炭火给他烧了，给他烧死，让我看不见他，最好。这是我原来的想法啊。当时这么想，我知道不对，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别的怎么解释，因为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饶恕。我说，哎，就拿炭火给他烧死得了。然后后来有一次看到约翰福音，那个主跟着他的门徒到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呢不欢迎他们。后来那个约翰说，那个是一个那个主最爱的那个门徒，他说，现在主啊，我们现在求神从天上降下天火，给这村子都烧了。你们记得那段话吗？我感觉就是我理解的那个神的那个行为一样，拿炭火给他烧死，让他们活不了。谁让他们这么作恶了？谁让他们做坏事了？啊，拿天火给他烧了，拿雷给他劈了。这是我原来的想法啊。我觉得对待仇敌就像这样子。但是不是，拿炭火放在他头上什么呢？我有一次真的感觉到了。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同事，也是我刚刚到了后来这个公司哈，我去了不久，两三年嘛。有一次呢，一个同事找我做事儿，然后当时呢我很困，我也很累，然后我那时候脾气不是很好，我也很烦躁，我就特别不耐烦，然后我就跟他反正就是很不耐烦的对付他两句，然后但是还是帮他了。哦，还是帮他了，还是给他做了，这事儿我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到了第二天，我正做事儿呢，那个同事突然之间走到我旁边，拍拍我，然后因为我坐着很低啊，他就基本上他跪下来，他说：“哎，索菲亚，哎，我说你有什么事儿？”他说：“我非常谢谢你，你昨天帮了我那么大的一个忙。”你知道吗？当我听到他这么温柔的说谢谢我这句话的时候，我这脸腾一下就红了，真的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都有。因为什么？因为我头一天对他态度极其的不好，非常的糟糕，可是他竟然来到我旁边，还特意的跟我说了一句，他说非常谢谢你昨天帮我的忙。我说天啊，你还谢谢我，你没有记恨我就感激不尽了，你怎么还谢谢我呢？还这么感谢我呢？我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当我们真的对我们的仇敌没有那种复仇，或者对他以牙还牙的那个时候，反而是对他更加温柔更加爱的时候，你知道，就会让我们的仇敌脑袋上像有一盆炭火一样在那烧，真的像炭火一样在他们头上烧，让他真的自己责备自己。我当时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明显，这么多年我都能记住，当时我的脸红的都不知道该说啥了，我都没法说，我说不用谢，因为我不好意思说不用谢，因为我当时真觉得根本不配那个谢谢。但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羞愧，我说这话不要让弟兄姐妹羞愧，说哦我得罪人了，或者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我要一直内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不但不要去怎么样呢，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还用更多的爱，更多的温柔，更多的那个感谢来对他说话，你看看会发生什么效果。 那个效果就是让一盆炭火放在他们的脑袋上，让他们自己感觉到羞愧，让他们自己回转，让他们自己觉得，哎呀，我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弟兄姐妹哈，这是我的领受，我希望你能够想一想。如果你不同意没关系，如果你说我做不到也没关系，但是我想让你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而且在这个电影里有第二句话让我非常的得着，就是这个孩子在他那个他被他爸爸虐待的时候，他参加那次那个夏令营哈，那个是个教会办的，其中有一天晚上，当时的那个传道人就在讲饶恕，而且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本子上写一句话，说我选择饶恕，然后后面写上你想饶恕人的名字。我再重复一遍哈，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如果你面前有一张纸，你有一支笔，你可以把这句话记下来哦，如果你方便的话，如果有一张纸有一支笔，你可以记下来我现在说的话。我选择饶恕，然后后面放上一横，你可以现在添，也可以将来添，也可以不添，没关系，上面写着你选择饶恕的人。当时这个孩子呢，在他的日记本上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哦，但是呢他后面没写什么名字，没写，他只写我选择饶恕，后面是空白。可是就在他看到他爸爸得癌症了，他决定留在家里，然后就决定和他爸爸走完最后一段时光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到他原来住过的卧室，里面都是灰尘，他打开他的箱子，翻开他的日记，结果他一下子就看到他小的时候十几岁左右写的那句话，我选择饶恕。然后呢，当时他拿着笔写了一个我的爸爸，我选择饶恕我的爸爸。然后第二句话非常重要，弟兄姐妹，当你选择饶恕一个伤害你的人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一定会给你能力，让你能够饶恕。一定要记住这个词哈，选择饶恕，不是说我能够饶恕，我可以饶恕，不是的，一定记住哈。很多时候，我知道弟兄姐妹有一颗愿意饶恕的心，可是发现自己饶恕不了。当我们发现我们饶恕不了的时候，我们反而给自己定罪。我越想饶恕，我越饶恕不了，因为主说了，你们要饶恕人70个7次，可是我饶恕完一次以后，他对我更坏。我再饶恕第二次，然后他更加让我生气，我发现我最后我根本没办法饶恕那么多次，最后我就放弃了，最后我就开始要么放弃了，要么开始定罪自己，说哎呀，我真是个糟糕的人，我这个人不够好，不够善良，不够宽容，不够忍耐。但是弟兄姐妹，我今天的信息不是想告诉弟兄姐妹你不能，你不好，你不行，我是想告诉弟兄姐妹两句话，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必会帮我们。
好吗？
他必能帮我们饶恕。明白吗，弟兄姐妹？他一定能帮助我们饶恕，因为我们记得我们所信的福音什么吗？那个保罗说，我们所传的，我不知道别的是传的，我只知道耶稣并他所钉十字架的大能。能力，你知道能力是什么吗？这个能力是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战胜罪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能够饶恕不能饶恕人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让我们从捆绑中得释放，从那个压制当中得自由的能力。所以我们传的就是这个耶稣并他所钉十字架的这个能力，是个能力，这个能力从天上来，不是从你自己来。 你想饶恕不可能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说我想去，我能够饶恕，你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千万不要再试了，没有用，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靠自己的力量去饶恕。刚刚我讲了我的见证，我说那个我跟那个印度同事打了一年，中间你以为我没有想过要饶恕他吗？我知道，那时候我信主已经七八年了，我知道饶恕是主的话，是主的那个要求，主说你若不饶恕别人，我也不饶恕你。我知道我这些道理我全明白，可是我根本就不饶恕不了，我根本就做不到。但是感谢主，在那么一个凌晨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然后圣灵就突然之间降临，然后就一下子把我从这个仇恨当中释放出来，我一下子就饶恕了。哈利路亚。就像我以前做过一个见证，哦，我一直对我自己的爸爸耿耿于怀，哦，总因为他也是很少鼓励我，常常来讽刺我、挖苦我，在我小的时候，然后因为我自己的是那个身材的问题，我在这个世界里受到很多很多嘲笑、很多歧视，所以我的心里非常扭曲。我一直对我爸爸对我的在童年时候对我的一些做的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总也不能够饶恕。可是就在2007年那个春节的那一天，神的大能就临到我。就在我开始哭，我说：“哎呀，我有世上就这人一生只有一个爸爸，可这个爸爸不爱我，我真是可怜，我真是自卑，我真是觉得我这个命怎么这么不好，我好惨。”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像钟一样就在我旁边跟我说话：“难道我爱你还不够吗？”就在我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突然那个声音跟我说：“难道我爱你还不够吗？”而且连续说了两遍，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说：“啊，主啊，我也许觉察不到我在地上的父亲的爱，但是主啊，天父啊，你确实爱我足够了，你确实爱我足够了。”然后我就释放了。然后我知道怎么样，我就真的从心里饶恕了我的爸爸。你知道吗？当我在心里完全饶恕我爸爸的时候，我的生命开始走到另外一个高度，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不但跟人的关系开始改变，我跟神的关系也开始更近了。但是那一次的饶恕也不是我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当圣灵的那个恩膏降在我身上，然后神的大能，神在他的那个同在里跟我说的那句话，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说我不能够把我自己的那个期待寄托在人的身上。也许我爸爸爱我确实不够，但是我有一个天上的爸爸，他是这么爱我，他在我还不认识他，还抵挡他，甚至说羞辱他的话的时候，他还一直在帮我。当我举目望天，我说：“老天爷，如果你真有个老天爷，你来帮我的时候，他真的就来帮我。”那是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神，我而且非常的从这个我的大脑里非常的抵挡神的时候。那个当我一说老天爷，你要真的是老天爷，你来帮我，他一下子就把我的生命开始翻转，一下子就开始从一个方向带到另外一个方向，我就开始一点一点开始蒙福，开始一点一点改变，一点一点有突破，生命就开始一点一点不再一样了。我说：“是啊，天父爸爸，你多爱我呀，你多爱我呀。”然后我就开始释放了。我就开始完全饶恕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两个事情，第一个，饶恕是一个新的开始；第二个，我愿意选择饶恕，我愿意选择饶恕。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爸爸，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三，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感谢赞美，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独一真神。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神宝贵儿子的名，靠着他圣洁的宝血，借着他的舍去的这个裂开的身体，我们就来到天父面前，我们就和我们的天父和好。我们曾经都是罪人，都是在罪的捆绑当中，都是被魔鬼所压制，所伤害，都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如同走迷了的羊，找不到方向。我们里面有眼泪，我们生命中有痛苦，有无奈，有孤独，有忧伤，有被那个魔鬼来的那些黑暗权势来的那些伤害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得到帮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再从这个监牢里离开，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脱离开这些所有的这些捆绑，我们不知道怎样能过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但是因着主耶稣，因着他的舍命，因着他不毫无条件，没有完全毫无保留的爱，他把他自己献给了，献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死，我们能够活，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哈利路亚，谢谢你亲爱的耶稣，谢谢你的赦免，谢谢你的舍命，谢谢你的爱，让我们不再是罪人，乃是在你里面成为天父爸爸所爱的孩子。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在天父爸爸的眼里，我们现在是神圣洁的孩子，我们完全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们是天父爸爸这样爱的孩子，就是因为耶稣，我们耶稣他自己的完全的摆上，完全的付出，因为他的生命的代价，我们就得着释放，我们就离开了这个监牢，我们就不再是被掳的，我们也不再是被囚的，我们乃是完全因着信成为神自由的儿女。从此我们就再也不受罪的辖制，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再在那个黑暗权势，在那个死亡的那个毒沟里我们哀哭叹息，而是我们在天父爸爸面前，我们跳舞，我们唱歌，我们赞美，我们敬拜，我们大声的喜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天父啊，谢谢你们的饶恕，谢谢我们的神的饶恕，谢谢，因为我们本来不配，我们都和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都曾经充满了污秽，充满了不义，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公义，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不知道什么是神的良善，但是因着我们耶稣基督这个道路，哈利路亚，我们就找到了真理，我们就找到了生命，我们就得了这个救恩之乐，我们白白的得了救恩之乐，我们罪在哪里显多，如今这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哈利路亚。主，你说做工的得工价，这不算恩典，唯有不做工的得这个赏赐才是恩典。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我们一无所有，但是我们有了你，我们一无所求，我们唯要得着你，因为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站在这个至圣地上。所以主啊， 求你给我们一个力量，给我们一个帮助，给我们一个能力，让你的这个饶恕的这个力量也临到你面前所有需要这个能力的儿女。我们愿意要这个能力，愿意要我们天父阿爸借着主耶稣基督来的这个饶恕的能力。我们不靠自己，我们也选择饶恕。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能够饶恕，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不再一样，我们就能够卸下所有的重担，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到天父爸爸面前，手洁心清的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爸爸面前。我们得这个连续蒙这个恩惠，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选择饶恕，如果你愿意选择去饶恕，哦，还是刚刚说的，不是你能够饶恕，你也不要强迫你自己去饶恕，但是你可以有一个选择，你说我选择去饶恕，饶恕那个不配饶恕的人，在我认为他不配，因为他伤害了我，他使我受伤，他使我难过，他使我的生命受了很多的苦，在我的眼里他不配，但是我还是要选择去饶恕他。我愿意把他交给天父，我愿意把他交给天父，我愿意天父的爱临到他，也像临到我一样，愿意天父的怜悯恩慈临到他，也像临到我一样。因为是我们的神说，神也恩待那忘恩的和不义的作恶的，神也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我们的神是饶恕的神，我们的神是宽容忍耐的神，他不计较我们的过犯，他不计算我们的恶，他的恩慈降在一切愿意寻求他的人身上。我求天父现在赐下这个能力，借着他的圣灵赐下这个饶恕的能力，现在就降临在现在每一个他的儿女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饶恕的能力现在要借着他的灵，他宝贵的圣灵现在要降在我们身上，更多的降临，更多的降临，降在我们身上，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刚强的力量，有一个力量出来，这个力量就是那个圣灵的大能，他曾经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力量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离开仇恨，离开这个捆绑，离开那个离开曾经别人的对我的伤害，让我心得自由，让我的心得释放，让我不在那黑暗中再哭泣，让我不再在那个捆绑当中再忧伤。哈利路亚，让我自己也离开这个监狱，我不要再在这个监狱这个地方再受压制，我要得释放，我要得自由，因为当我饶恕别人的时候，我就自由了，我就自由了。哈利路亚，主啊，你给我这个能力，现在就给我。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手啊张开，举目望天，你说阿爸，我愿意选择饶恕，我愿意选择饶恕那伤害我的人，我愿意选择饶恕他。阿爸，你来帮助我，现在此时此刻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 你来帮助我，你给我这个能力。哈利路亚，圣灵，圣洁的灵，能力的灵，恩典的灵，现在我要你更多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降在我的身上，充满在我的心里，让我完全的被你得着，在你爱的灵里，我要得释放，我要得自由，我要从伤害里离开，我要完全的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在神我天父面前跳舞的那个神宝贵的儿子和女儿。哈利路亚，我现在穿着圣洁的白衣，我站在天父爸爸面前，我和耶稣基督一起跳舞，我在跳舞，我在高歌唱，我在赞美，我在唱，神啊，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你的爱超越死亡，你的爱超过一切的黑暗权势，任何的黑暗的权柄都没有办法在你爱里存在。我现在进到你的爱里，进到你的毫无保留的爱里，进到你那个没有条件的爱里，进到你的完全的接纳和包容里。阿爸，我现在就进到你的怀里，你来抱我，你来抱我，你来亲自安慰我，你来亲自向我说话，你向我低言细语，轻声细语，亲自和我说你有多爱我，你有多宝贵我，你有多在乎我，你看我是这样美丽。也许那些伤害的人，伤害我的人，他们给我很多标签，给我很多的定罪，给我很多的控告，但是那些现在都不存在了，都跟我没有关系了，因为我的身份是天父爸爸的宝贝，我的价值，我的那个价格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的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要在神里面得荣耀。哈利路亚，我在我的主里得着了完全，我的灵魂体都得以完全，仇敌的谎言，仇敌的控告，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没有任何的能力，因为我是天父爸爸的宝贝，我是用他独生儿子生命赎回来的宝贵的，比金子还贵重的那个宝贝，比天堂上也许有黄金，有那个白银，有钻石，有各样的宝石，但是在天父爸爸眼里，我才是天父爸爸最宝贵的，我比那一切的那些金子银子钻石宝石更贵重，因为天父爸爸他赐下他的儿子的生命就是为了赎回我，赎回我，赎回我。哈利路亚，他付上所有的代价就是为了赎回我，因为我在他的眼里太宝贵了，他太在乎我了，他太宝贝我了，他太爱我了，他太珍惜我了，他不顾一切地爱我，他甚至把那99只羊放在一边，他也要把我这只迷失的羊要找回来。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的不顾一切的爱，谢谢你的不计代价的爱， 谢谢你，那个甚至有一些疯狂的爱，就是你这个爱，就是就甚至让你自己去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你这个爱让你愿意承受每一个鞭打、羞辱、背叛、嘲笑，就是这个爱让你能够离开天上的那么美好的天堂，来到地上，来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的主，我的王，我的神，我的一切，我的所有，我的全部，我的唯一。谢谢你耶稣，谢谢你的爱。而且我也相信你的爱要陪我一生一世，陪我到底，一直要把我带到有一天见来到天上和你一起吃宴席。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永永远远不分开，永永远远不离开。哈利路亚，感谢你，亲爱的主，谢谢你，阿爸，谢谢你，阿爸，谢谢你向我们身上吹气，向我们的鼻孔吹气，谢谢你把生命的气息吹到我们的鼻孔里，让我们成为一个活的人，活的生命，成为一个你的孩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听一首歌哈，loud in the theater.
一个词以前，你就对我歌唱，你已经对我如此如此的好。在我有任一个呼吸以前，你已经对我
良善，
你对我是如此如此的良善。这个
战胜一切，
战胜一切，从来不失败的鲁莽的爱，神啊，那个爱来追着我，直到我被寻到，你留下那99个来找我，我没有赚得他，我也不配得他，仍然你把这个爱给出来。那个鲁莽的神的爱，当我还是你的仇敌的时候，你的爱就来为我征战，要得着我。你已经对我如此如此的好，当我感觉到没有价值的时候，你付了完全的代价为我。 你已经是如此如此的对我这么慈爱。那个压倒一切永远不结束的那个神鲁莽的爱，他一直追着我战斗，直到我被找到，留下那99个。我不能够赢得他，我也不配得他，但是你仍然给出这个爱，这个压倒一切从来不结束的爱，神的鲁莽的爱。没有什么阴影你不能够照亮，没有山你不能够爬上去，没有墙你不能够给它拆毁，没有一个谎言你不能够弄穿，没有一个阴影你不能够点亮，没有山你不能够爬上来追着我，没有墙你不能够踢倒，没有谎言你不能够拆穿来追赶我。没有一个山你爬不上去来追赶我，没有墙你不能够踢倒，没有谎言你不能够拆穿来追赶我。Mountain you won't climb up, coming after me. There's no wall you won't kick down, lie you won't tear down, coming after me.那个压倒一切从不结束神鲁莽的爱，他追赶我直到我被寻见，丢下那99个。我不能够赚得他，我也不配得他，仍然你将这个爱给出来。那个压倒一切从不结束的神的爱，鲁莽的爱。你的爱是这么鲁莽，直到我被找到。你的爱是这么样的鲁莽，你总是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我。你的爱是如此的鲁莽，你从来不离开我。你的爱是鲁莽的，我们不是能够真正的能够从你面前躲藏。主啊，我曾够遭受痛苦，你的爱是如此的鲁莽，你总是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倒下。你的爱是这样的鲁莽，直到我被找到。你的爱是如此的鲁莽，没有阴影你不能够照亮，没有山你不能够爬上来追赶我，没有墙你不能够踢倒，没有谎言你不能够拆穿来追赶我，没有一个阴影你不能够点亮，没有一个山你不能够爬上去来追赶我，没有一个墙你不能够踢倒，
没有一个谎言你不能够拆穿来追赶我，那个压倒一切永不结束神的那个不计后果的爱，他要追赶我直到我被找到，你愿意丢下那99只羊来找我，我不配得赚取他，我也不配得他，仍然你赐给这么大的爱。Overwhelming, never ending, reckless love of God. 领受神的爱，领受神这个不计后果的爱，他愿意付出一切的爱，就是要为了得着你，为了得着你，哈利路亚。他战胜一切，这个压倒一切。哦，这个压倒一切，永不结束，神的不计后果的爱。他追赶着我，直到我被找到。
阿门。
留下那99只羊，我不能够赚取它，我也不配得它，仍然你赐给这么大的爱，把你自己赐给我。我看到这个主，他是非常的高兴。我就唯一的一个方式来表达的，就像一个主，像那个圣诞老人一样，他的臂膀已经张开，就像我们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像我们最好的那个爷爷或者姥爷一样。神，我们的主向张开我们的双臂，迎接他面前的每一个孩子。主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他的父正在呼召你，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的问题，我们的父现在张开他的双臂，等着你跑向他。我想要你来跑向我们的天父，他应该，他一直在等着你跳到他的双臂上。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我们不翻译，现在就可以想象着我们跑到天父的怀里哈，你努力的跑到天父的怀里，自己，我们自己领受哈。你现在就想象你要跑到天父的怀里，他现在正张开双臂来迎接你，他张开他的那个臂膀，很宽很宽，很长很长的臂膀，正在等候你，迎接你，接纳你。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过去，无论你觉得你自己怎样，没关系，你都跑向你的天父爸爸面前，跑到他的怀里，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抱在他的怀里。
我现在能够感受到我们天父爱的火哈，那个爱的火在我们当中燃烧，那个火，现在这个天父爱的火现在要降临在神的儿女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因着天父爱的火，我们那个冰冷的心就能够再一次燃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那些我们不能够饶恕的人，现在我们就有力量能够来饶恕他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已经饶恕你了，天父已经饶恕你，他不再纪念你没有饶恕别人，他早就饶恕你了。 的爱如此不计代价。
你的臂膀张开，我生命的朋友啊，
Come on, lift up a shout of praise.
Hallelujah.
让我们举手
赞美
赞美。
We magnify you, God. We